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是第17课，从堂会差派宣教士之宣教士上工厂的预备。宣教士踏出工厂宣教是人生一个重大的决定。有些人认为宣教服事只要是圣灵带领的就不必多做准备，这种的想法其实是过于的简单，也是对神给自己的宣教召命不负责任。既然得知神呼召自己踏出工厂，就更应该做出充分的预备，以致更好地回应神的召命，致力在宣教工厂有最大的发挥，为神赢得失丧的灵魂。我们接着来看不同的预备。第一，财政上的预备。宣教士出工厂之前要做出多方面的准备，首先是金钱支持方面。宣教士与差会确定了宣教工厂之后，就要按着差会的要求与差会共同拟定在工厂的经济预算。宣教士在工厂服事的一切支出，包括生活费用、子女读书费用、事工费用等等，都来自弟兄姊妹的金钱奉献。因此宣教士要妥善地来管理财政，而整个预算案也必须通过差会的审批才能坐实。有一些原生家庭没有兄弟姊妹的宣教士出工厂后就不能以金钱供养没有工作的父母，所以在制定预算案的时候也有加上宣教士的父母津贴。预算案也可以加上宣教士的其他津贴，让宣教士退休之后呢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当差遣教会认可的差会确定了该宣教士单位整年的预算案之后，差遣教会就会按着差会的要求而做出任限的回应。有一些教会按着自身差传部所定下的章则回应整个预算金额的一个特定的百分比，每一个月按时稳定奉献给相关的差会，再由差会分发给宣教士。有另外一些差遣的教会呢，就会让宣教士向弟兄姊妹自筹经费，弟兄姊妹就会按着自身的能力奉献金钱给差会，再转达宣教士。两者的分别就在于前者让宣教士每个月都会得到稳定的奉献金额，以回应在宣教工厂的各项需要，后者就不容易得到稳定的经费支持。大部分差会会要求宣教士找到整年宣教所需的费用的任限，才可以让他出工厂。如果找不到足够的任限，就需要延迟出工厂的时间，直到找到为止。如果宣教士大部分的经费已经由差遣教会答应做出任限，那剩余的缺欠就可以由宣教士所认识的其他教会所承担。差遣教会也可以介绍其他的教会给宣教士认识，让宣教士可以及早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顺利的出工厂服事。 如果教会不是承诺每个月奉献固定的金额给宣教士，那宣教士就要得到教会的许可，在不同的团契、小组或个别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筹募经费，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也要用信心倚靠神去努力完成。第二方面是教会团契小组的属灵支持这方面的预备。除了得到足够的宣教经费支持之外，教会团契小组的属灵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宣教就是属灵征战，宣教士背后的团契小组弟兄姊妹的恳切祷告实在不可或缺。因此在出工厂之前，教会可以安排准宣教士到团契和小组聚会当中分享宣教的意向和蒙召做宣教士的见证。一些有感动的团契就可以认领那位的宣教士，在宣教士出工厂之后呢，定期的在背后为那位宣教士祈祷。第三方面的预备是组成差官小组。差官小组就是差传关怀小组。宣教士也要联系熟悉自己或关心宣教工厂的弟兄姊妹组成差官小组。差官小组在宣教士出工厂之后会定期的聚会，为小组所关心的宣教士和工厂祈祷。差官小组可以选定一位属灵生命成熟的成为组长，他要负责在宣教士出工厂之后定期和宣教士联络，直接关心他的需要。宣教士应该在出工厂之前与差官小组组长订定保持联系的方法和频密度。宣教士也需要最少每个月向差官小组的组长发放代祷信，让组长之后再分发给其他关心宣教士的单位。那最理想的情况呢，是宣教士可以在出工厂之前参加差官小组的第一次聚会，进一步与后方的弟兄姊妹有祷告的时间，也让差官小组成员清楚整个差官小组的重要性和如何运作。至于在创启地区服事的宣教士，他们不方便在到达工厂之后与太多弟兄姊妹联络，那差官小组的组长呢，就成为宣教士与后方支持的弟兄姊妹的重要桥梁。他们的代祷信啊，不可以如实写上富有传福音、宣教等等意思的词汇，而需要改用其他的代号。同样的，当差官小组的组长回复宣教士的代祷信的时候，一样要小心信当中的内容。宣教士需要在出工厂前让关心他的弟兄姊妹明白这种的情况。第四方面的预备是差遣礼。为宣教士举行差遣礼是宣教士出工厂之前很重要的一环。教会牧者、差会领袖、教会信徒领袖和弟兄姊妹、宣教士的家人都一同来差遣礼支持将要出工厂服事的宣教士。在差遣礼当中，宣教士会分享自己的蒙召宣教的见证，而差会代表也可以简单的分享宣教士将要前往的宣教工厂的状况，让弟兄姊妹更多了解和知道怎样为工厂祈祷。在分享过后，教会和差会的代表在台上一同按手为宣教士做差遣的祈祷，送上祝福。整个聚会代表着教会和差会对那位宣教士的认可。教会可以邀请弟兄姊妹在差遣礼当中服事，让他们不做旁观者，而是积极的来参与教会差遣宣教士的过程。比如预备聚会之后的茶点，让宣教士和参加者享用。 关心宣教士的弟兄姊妹和亲人可以在这个聚会当中与宣教士合照留念。当然，如果宣教士是即将出发到创启地区的话，就不可以公开那些的合照。差官小组成员也可以在差遣礼当中认识宣教士的父母以及至亲。很多时候，宣教士离开原居地，最不放心的就是父母没有人照顾。如果差官小组的成员或者熟悉宣教士的团契弟兄姊妹能够代替宣教士不时关心一下父母，宣教士一定能够放下心头大石，安然踏上宣教路。有一些宣教士父母是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那弟兄姊妹呢，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与他们建立关系，预备将来可以向他们传福音。
千万同胞在等待，
没有传道怎能听见，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
今日神仍在等待工人，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成为差传精兵。
我已经看见，我已经听到，主在呼召。
第五方面的预备是认识差会以及宣教工厂。当宣教士加入差会之后，有一些差会呢会安排那位宣教士探访将要去的宣教工厂。宣教士可以与当地宣教团队沟通，互相认识，也落实将来要负责的施工范围。宣教士需要知道将来在工厂要服侍的对象和自己要承担的事工，要明白宣教工厂主任对他有什么样的期望。如果宣教士不清楚这些，很容易在将来服侍的时候因为达不到工厂主任对他的期望而与工厂主任产生了误会以及摩擦。如果有小孩子的宣教士，最理想的可以带同儿女一同探访宣教工厂，让孩子们不只是被动的跟从父母的决定，而是能够积极的参与，成为名副其实的宣教家庭。宣教士也可以预先在宣教工厂为儿女找到合适的学校。如果孩子比较年幼，更可以让孩子在开学之前到学校附近预先熟悉一下环境，帮助儿女度过这个转变。另外，大部分的差会会为宣教士单位安排居住的地方。如果宣教士能够提早知道，也就能够做更适切的准备。如果差会没有提供住处的话，那宣教士就需要预备更多的时间去找居住的地方了。好了，第六方面是跨文化的宣教学习。有一些差会呢，会为即将进入工厂的宣教士提供跨文化宣教学习。即使差会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学习机会，宣教士也应该先在这方面进修。毕竟在没有出工厂之前，大多数宣教士的跨文化生活或服侍的经验都是十分有限的，他们需要预备自己去面对各样文化的冲击，并且要懂得怎样在不同的文化中自处，认定自己的身份，防止身份危机的出现。千万不要忽略跨文化训练的重要性。有一些没有接受过跨文化训练的宣教士，到工厂以后遇到种种的困难，最终要暂时离开宣教工厂，停止各项的服侍，而重新在这方面学习。即使有些时候不能到宣教工厂，宣教士也可以预先学习当地的文化。他们可以从互联网、与该国籍的人士接触、书籍、电影等等渠道，可以更多了解宣教工厂群体的文化。 宣教士也需要认识外在的文化层面，比如居住环境、饮食文化、服装等等，同时也应该认识深层次的文化层面，比如语言文化、价值观、宗教观等等。当然也要能掌握宣教工厂的文化，甚至是服事群体的次文化。那最好的方法呢，还是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一同生活。语言也是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一些宣教士会在出工厂之前初步学习当地的语言，就是为了在进入工厂之后能够应付生活的基本需要。有不少差会会让宣教士在到达工厂的头一年专心学习当地语言，这也是好的。始终学习语言是要相当专心的，宣教士要摆上不少的精神和时间的。无论如何，能够在出工厂之前更多认识宣教工厂文化，对于宣教士来说是理想的预备，好让宣教士到达工厂之后能够更快地适应宣教工厂，有效地展开服事。第七方面是身体上的预备。宣教士在出工厂之前也应该预备好自己的身体。宣教士要做全面的身体检查，如果发现身体有什么毛病，就应该及早治疗。如果患有长期疾病而准备出工厂的宣教士，也应该与主诊医生制定好方案，怎样更好地在工厂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要留意自己的病情，即使不是经常复诊，也能够对长期病患有理想的控制。这对于宣教士前往一些没有完整医疗服务的工厂尤其重要，并且宣教士要与主诊医生约好在宣教士回港期间复诊，做相关的检查，以确保长期病患得到好的管理。另外，如果宣教士还没有建立对身体有益的习惯，包括运动、饮食等等方面，就应该好好的去建立，在工厂持之以恒去实习，预备自己面对工厂各项的挑战。在宣教工厂当中，宣教士每天面对意想不到的难题，身心灵一定会承受一定的压力，所以宣教士更加应该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去抗衡。圣经也说，身体是圣灵的殿。既然宣教士领受了神的呼召，就更应该注重身体的情况。身体管理的妥善，宣教服事的生命也得以延长了。第八方面的预备是疾病的防护。有一些宣教工厂因着卫生情况不佳，或者某种的疾病在那个地区流行，差会呢就会建议宣教士在出发前接受相关的防疫注射。一些值得考虑的疫苗包括甲型和乙型肝炎、肺结核、日本脑炎等等。关于前往哪一个地区需要接受哪一种的疫苗的资讯，差会和宣教士可以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这个网站也建议了不同地区人士应该接受哪一种防疫注射。第九方面是情感上适应的预备了。现代医学强调了身心社灵四方面的需要和健康，因此可见社会和群体也是构成宣教士健康的重要元素，而这方面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离开原本的国家和居所，也代表着离开原本的社群。宣教士单位，包括宣教士的子女，要离开原本熟悉的亲人、朋友、弟兄姊妹、同学、邻居， 是一件绝不容易的事情。宣教师单位要经历内心的不舍，尤其是当离开出发的时间越近，心里就会越难受，是人生中所经历的损失。因此，在离开原本的家乡而出发到宣教工厂以前，宣教师要努力的来相约熟悉的朋友和弟兄姊妹等等去互相道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让大家能够表达支持和祝福。幸好现今的时代与以往的已经大不相同，现今资讯科技发达，要与世界另一个角落的朋友保持联络已经比从前容易得多了，并且双方也可以透过视讯会议继续保持见面，这样宣教士就能够与原本家乡的朋友保持关系。当然，宣教工厂的科技发达程度也决定了这些资讯科技能否被运用。有一些落后的宣教工厂甚至连平日水电的供应也是不稳定的，更不用说有各种网络让人能联络远方的朋友了。第十方面，邻里的预备相当重要。前面说了宣教士在出工厂之前各种不同的准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宣教士在圣灵里与神的契合。既然踏出宣教工厂服事是人生一个重大的转变，宣教士在准备这个转变的时候就必须邀请神的同行，在祷告中聆听神的声音，让自己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因此，即使宣教士在出工厂之前有紧密的行程和繁多的事情要预备，他也必须空出一天或是更多的时间去退休，与神对话，聆听主的威声。在退休当中，宣教士可能会发现自己出工厂之前有各种的忧虑，当中包括对前往宣教工厂的不安感，对留在家乡的父母的不放心，甚至因着各样的担心而怀疑神对自己的呼召等等。宣教士必须在祷告中，在退休中再次经历神的爱、肯定和呼召，回想一下神怎样以圣经、以神的奇妙作为呼召自己作为宣教士，让自己踏上信心的一步，回应宣教工厂的福音需要。这样宣教士才会心中充满着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蛮有信心的踏上蒙福的宣教旅程。不然，即使宣教士预备了各种生活所需，有教会差会的支持，有弟兄姊妹的同行，宣教士仍然会感到有所缺欠。这种灵里的不足会导致宣教士比较容易因为工厂的困难而灰心跌倒，甚至放弃神对自己的宣教呼召，而提早离开宣教工厂。因此可见，宣教士灵里的预备是最为重要的，不能本末倒置。总结，宣教士从领受宣教呼召的一刻，就应该时时刻刻为着踏出宣教工厂服事去做各样的准备。刚才所说的准备刚好有十个不同的范畴，有财政、教会肢体的支持，到身体上的预备，最后还有最重要的灵里的整理和更新，每一环都需要负责任的好好准备。毕竟宣教是站于最前线去打属灵的仗，为神的名拯救灵魂，我们的责任是在各方面的限制之下，凭着信心谦卑的献上最好的给上帝。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信了救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我要歌颂。
让
我们勇敢承接大使命，将福音广传，使人得拯救。
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沙地阿拉伯来祈祷。沙地阿拉伯以它广阔的沙漠景观而闻名，还有拥有让他们自豪的红海和波斯湾沿岸的美丽海岸线。这片干旱的土地是世界上增长最快和第二大宗教之一的诞生地，就是伊斯兰教。沙地阿拉伯以遵守古兰经的法律来取代宪法，而麦加就是神圣的目的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而朝圣每一年为麦加带来了数百万人。这个国家的伊斯兰遗产是位于古老贸易路线的中心，和贝都因人的传统都有助于形成它丰富的文化特征。在这里可以找到世界上大约 16% 的已探明的石油，这也增加了它在全球的重要意义。所有的穆斯林必须每天5次向麦加来祈祷，而每一年有超过200万人朝向麦加朝圣。这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是所有穆斯林都被要求的，这也是许多人宗教生活的高潮。我们要为这些朝圣者来祷告，当很多人在寻求神的时候都能够遇到活着的基督。赞美神，神已经通过了异梦和异象，向越来越多的朝圣者来启示自己。沙地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据点。从麦加来看，伊斯兰教占据了数十亿的美元，并且渗透到许多文化当中。求主来摇动这个属灵影响的中心，使人得知他的主权。如果在这里可以发生荣耀耶稣基督的属灵突破，他将改变伊斯兰教和那些受他约束的人。沙地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中心，当地人大部分都是瓦哈比逊尼派，他们依从对古兰经的严格和字面的解释，而这个国家禁止其他信仰的人公开的来信教，所以大多数基督徒都是移民。严格的宗教法律使基督信徒极难实践他们的信仰，而跟随耶稣的沙地人都会面临被排斥、歧视、骚扰，甚至是死亡。最近领导和政策的变化使一些人相信这个国家可能对基督教会更加开放。虽然一些的数字不可靠，但是的确秘密的教会正在成长，每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些的信徒。我们祷告的重点是为基督教的福音能在沙地阿拉伯传开而切切的祷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把血腥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